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这篇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啊，从第44节到第50节，啊，也是我们查经班，我们星期五啊，刚查到43节，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我们来学习下面这几节经文啊，从44啊到第50节，啊，《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经文也打在周报上啊。好，我们大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规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面前赶出外邦人的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之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的并不住在人手所造，就如先知所言，我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我们首先做个开始祷告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你，可以有机会来听你的话。主要下面我们就把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你。主要就请你把你施恩的宝座就在这里设立，真的让我们每一个啊来仰望你的，每一个来听你话的会众，我们都可以听着你的话，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得到眺望。主啊，你自己在这里的恩待在座的每一位，真的让我们不管是在台上台下的，在讲的和听的，都因着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爱你，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来珍惜。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主，你看护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说是第七章啊，很大的一个篇幅里面的一段，是谁呢？是斯蒂凡，是被当时的公会的人把他们抓起来以后，指责斯蒂凡侮辱了圣殿啊，指斯蒂凡侮辱了当时的律法，所以斯蒂凡做了一个辩护啊，这里是其中的一段，因为这个太长了，我们只是在今天呢就花了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学习这一段。这一段主要的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名词，叫什么？圣殿。我们凡是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圣殿这个词就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第20最后一章启示录，所以有关圣殿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建圣殿，如何建圣殿，圣殿的前身是什么，圣殿的功用是什么，圣殿又发生了多少次的变故，历史变故又怎么样被毁的，怎样被建的，最后圣殿的结局是什么，非常多的经文，我们可以讲，估计讲几个月讲不完，所以非常的感觉起来好像很凌乱。所以今天我们就借助史蒂凡的这个申诉，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们准备把整个刚才我们所遇到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梳理，而让我们对圣殿的概念从起初到未来的圣殿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一个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就起了这样一个目的，好吧。我们说圣殿最早的圣殿，可以说首先我们说圣殿是干什么的，圣殿我们说它的功用就是神和人所相聚的一个地方，对吧，这是待会儿我们还会更加清晰的来分享这个。另外一个是人来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也可以说是神人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圣殿最初的预备是从哪开始呢？我们可以说是从亚伯拉罕住的祭坛开始的。我们说亚伯拉罕最初他是住在乌尔， 上帝呼召他从乌尔出来到哈兰，最后到迦南地。在一生中，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塔。第一个是在哪里呢？我们说是在他到达事件的那个地方。他说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塔，在哪里呢？在摩利橡树那里筑了一座第一个塔。这个坛它的属灵的意义就代表什么？是代表上帝的呼召，或者是亚伯拉罕蒙召得救的一个纪念。这是第一个坛，祭坛。第二个坛在哪里？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筑了一个坛，接着说他在那筑个坛，在那里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第二座坛。第三座坛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到了希伯伦的时候，啊，他在希伯伦的那个橡树那里又筑了一座坛，是给谁啊？大家还记得他的侄子是吧？叫什么？罗德。他叫罗德去选地，对吧？罗德选了一片好的啊，后来呢，留下他在接近爱的那个地方，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记住一个坛，这个坛。记住，他在那做了一个祭坛以后，他就给上帝重新重塑了他的上帝的立约，所以那个祭坛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啊，这是第四三座坛。第四座祭坛在哪里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要把以撒来献给上帝的那个地方，是吧？他不是后来有个儿子以撒吗？上帝说，神的使者说，你要把他去献。后来他真的就把牙，就把那个谁啊，把伊莎带上去，然后到那个山上去，在摩利亚山上，摩利山上要把伊莎给献去。后来上帝的使者阻止他，你不可杀，大家知道吧？为此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这个是一个什么坛？是一个奉献的祭坛。所以说，我们说他的预备就代表什么？这四座祭坛代表了神的呼召、神的救恩、神的立约、神的沟通，因为他是奉神的名啊，为神的名而祭的祭坛，还有就是要奉献，是什么？就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祭坛，他的属灵意义就代表这四个方面，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圣殿最初的一个预备啊，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真正的祭，真正的这个圣早期的圣殿的建立是从啥来开始呢？是从出埃及记，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第四十四节到第45节，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照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是我们的祖宗向祭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帮这些帐幕搬进了所承受之地，直到大卫的日子。前面所讲的第四十节所讲的会幕是怎么造的呢？就是指摩西他们走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赐下那个月杯下来，是吧？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如何来造约柜，要如何来造会幕，而且会幕的尺寸什么有很多详细的细节，我们不在这里去讲啊。有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读创世纪的25到30章，5章6章，出埃及，对不起，我说的出埃及记啊，出埃及25到30章，大家可以去回去翻一翻啊，那里讲的非常详细。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在出埃及第25章第22节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说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话。他记住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是什么？神说他要在那里从两个基路伯中间出来，要与你们去讲话。这是在会幕的中间有一个至圣所，在至圣所里，也就是说神在那里要与你们，他要你们可以去见面。所以这就是说 一年可以有大祭司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在至圣所里，到那里首先献祭，然后可以与神去见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这就表明了当初最早的我们说圣殿的一个雏形就是会幕。会幕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神人相聚的地方。而这样一个相聚是什么？首先是由这些祭司来代替他的百姓来献祭，献祭的目的是干啥？赎罪。只有献了祭赎了罪以后，神和人才可以在那里去相聚。而且在这里圣经有清清楚楚的来讲，他说你要，他跟摩西说，他说你要谨慎的来做一些做这样的物件啊，按照神所吩咐的怎么样做呢？你们要照着在山上照指示你的那个式样来去设计，来去做这个会幕。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会幕的建立不是按人的样式来建的，而是按照上帝所要告诉他们怎么做的。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你去看有很多的解经书在讲会幕为什么要做这么长这么高这么宽，会幕里面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有很多的解释啊，我们在这没有时间啊。大家但是要知道会幕中间是什么，会幕在里面有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是有什么，有他们的约柜啊，大家还记得吧，约柜里面放了有几样东西，是吧？有什么？一个是立约的那个石板，是吧？有两块石板，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金罐子，里面盛什么？盛的玛纳，对吧？就是他们在旷野没东西吃的时候，神从天上降玛，降那个可以吃的那种玛纳给他们，啊，知道吧？然后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是亚伦的可以一个手杖，可以发过芽的一个手杖。哎，知道这个回去我们不再去解释它的神学意义啊，这都有很多清楚的解释，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目的。这是最早圣殿的雏形，就是会幕。那么圣殿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我们说最早提议建圣殿的其实是大卫啊，这个在撒母耳记的下的第七章啊，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读一点经文。我们今天呢讲了很多经文，我把主要的其实都在上面了啊，列出来了。在这里第一个提出建圣殿谁？是大卫。大卫是怎么说？在撒母耳记啊第七章他是这样子，我给大家可以读，说王就是大卫啊，大卫后来建立了大卫的这个帝国啊，他的王国的时候，他呢大卫就住进了他的皇宫里面。再接着一句话啊，就这样说的，他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仆人，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岂可建造圣殿宇给我居住呢？怎么看？当大卫自己搬到皇宫的时候，他想到，哦，上帝的约柜还在那个会幕里面，还在那个幔子里面，不行，我要给上帝造一座圣殿，让上帝住在那里。在这里神通过约拿拿单来指责大卫说，我的圣殿，我的殿怎么可以由你来建呢？其实上帝是没有让大卫来建，知道吗？但是呢在这里耶和华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后边十三节啊，也是同样的第七章十三节，他说第十二节说，我必让你的后裔来承接你的王国。接着十三节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指谁呢？就是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后来承接了大卫的帝国啊，他的王国，这个就指的所罗门。也就是说上帝 耶和华他不希望大卫来给他建这个圣殿，要谁呢？让所罗门来给他建。后来果不其然，就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啊，历代志下上面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亚布士人阿尔南的卧床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你看最后应许了，是吧？所罗门把这个殿建起来了。当这个殿建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啊，你可以去继续去看经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说，当时啊，耶和华的荣光啊就充满了整个圣殿，让人们都不可以看，大家都匍匐在地，连那些祭司都不能够站起来，都匍匐在地，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是圣殿的建立。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我们要提醒一下。第一，在这里我们说，圣殿的建立是照着神所说的建，而不是大卫。在这里注意啊，建在什么地方呢？是建在摩利亚山上，一个叫阿尔南的卧场。什么叫卧场？就是打麦子啊，打庄稼收来以后在那里打粮食的一个场地建立的。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摩利亚山是什么山呢？刚才给大家说的，它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刚才说的亚伯拉罕献了儿子的地方，献以撒的地方，就是亚历山。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感兴趣，你可以去看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我们说在那一章讲什么呢？讲大卫当时有其他的外族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大卫呢就去告诉他的一个将军说，你去赶快去清点我们的人数，看啊这个可以打仗的有多少人。结果为此耶和华他就得罪了耶和华，神就降灾难给他们，让他们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死了七万人。本来还要继续的去惩罚他们，后来因着大卫的祷告，上帝就赦免了他们。上帝就说这个事情就惩罚到此了，他就接受了谁？接受了大卫的一个虔诚的祷告。大卫在那里认罪悔改，他说我要去征战，不是靠我，也不是靠我们有多少男丁，乃是靠着神耶和华。所以大卫在这里跌倒了。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这个发生的这个地方就在阿尔南的这个卧床上。他在那里说我要建祭坛，认罪悔改，然后耶和华就接受了他的祈祷，接受了他的祷告，然后接着就说什么？大卫就说，他说我就要在这里，大卫就认定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所以他就在那里建了一个祭坛，让他的百姓在那里都来献祭，敬赞美耶和华。所以后来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要建圣殿，就是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向上帝认罪悔改的地方。两件重要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其实在犹太人的一个传说中，在这个阿尔南的这个卧床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在圣经里没有的啊，我可以在这给大家讲一讲。这是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传承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阿尔南呢，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是家里的老大，他有一个弟弟是很小，他作为哥哥就把他的这个弟弟呢抚养成人了，所以他对他弟弟有非常非常的爱，他给他弟弟也非常的爱他，所以兄弟两个是非常相亲的两个人。 但是后来长大了，他们的在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分家产这样一个文化，一个习俗。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在分他两个地的时候啊，就由一片地是夺出来的。所以哥哥想让给弟弟，弟弟也让给哥哥，所以他们两个都不愿意自己把这个地拿过来。说传说中啊，有一天晚上啊，哥哥呢就偷偷的把这块地啊，把这地的收成啊给收出来，然后放到弟弟那个地方。而同时这一天晚上呢，弟弟呢也到那去收割这个啊这个庄稼，然后收来就放到哥哥那个地方。结果他们俩就碰在一块了。当他们两个碰在一块的时候，都为对方的行为所感动。所以这个故事就在以色列人的传承中表现出来，这个阿尔南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所以说上帝的殿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建立在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地方。同时这个地方也是人认罪悔改向上帝认罪的一个地方，也是人得到上帝的，也是上帝给人救赎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人向上帝献祭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圣殿建立的基础。好，但是在这里大家想一想，可能有没有一个问题，大卫不是说是上帝心怎么说，就符合上帝心意的人吗？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去建圣殿？想没想过为什么要叫他就喜悦让所罗门来建那个圣殿？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们说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是不是？所罗门也是预表基督的，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会讲啊。但是为什么他两个都在预表基督呢？我们说他预表基督都是基督的一个方面，而大卫所预表的基督是那个受所困苦受了灾难的一个经受困难的经受磨练的基督。我们说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33年，他经历了人间所有的苦难，他在为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在征战。所以大卫是个什么预表的基督，是一个受苦受难而且为大卫的国度，我们说也是预表神的国度，对吧？大卫的国度，我们说他是一个在为神的国度征战的一个君王。所以他预表的基督是这方面的，因为大卫的手上是流着血的，流过血的，他后来也犯罪了，大家知道啊，他跟他的孩子之间发生了问题。所以说上帝的殿，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荣耀是建立在一个和平的君王之上。这样我们待会会讲神的国度是建立在和平的君王，怎么样来和平，就是耶稣基督的父的这样一个赎罪祭，让人和神才有了和平。所以所罗门，你们可以看圣经，所罗门没什么去流人血的，从他手上。所以说我们说所罗门是和平的君王。大家一说所罗门都说他是智慧之君，是不是？他是和平之王。我们说所罗门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是最后那个得到和平得到荣耀的那个君王。所以神的圣殿是要借着他的手来建立，所以我们说到最后耶稣基督自己来建了这个圣殿。基督既是一个征战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也是一个赐和平的君王。这样一个和平不是说世界上太平没战争了，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人和神在基督里面和平了。我们说人每个基督徒得平安，你得了什么平安呢？你得的平安是你给上帝那里的平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还会有很多的忧虑，你还会有多的苦难，不是吗？所以我们说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乃是从属天的一种平安，这种平安就是因为人和神和好了。 好，圣殿建立了，但是大家记住啊，所罗门脑袋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个圣殿它其实是一个有形的圣殿，它是预表的，上帝不是说真正的就住在那里，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说读到经文的那样，是吧？啊，我归纳一下啊，就刚才我们说四十六节这段经文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为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就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啊，就对应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啊，46、47这两句话。接着这句话啊，就是后面我要说的《使徒行传》啊，第48、49。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难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就住在你们所造的那个殿里吗？我们说神不受任何的限制，神是全知全能的，在这一点上所罗门又非常清楚的认识。当所罗门在迎接约柜，从会幕迎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大家可以去，有时间啊回去可以去看啊，这个在历代志下的第六章，一章全部是，几乎全部是所罗门的祷告。我摘录了其中很重点的几句话啊，这个也打在周报上。在迎圣殿进来的时候，在这样一个重点的时刻啊，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这样马上要充满圣殿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所罗门一个祷告，大家可以听一听，很有意思啊。第六章第18节。神他说啊，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们所建的殿呢？好像这个话我们一听很煞风景，是吧？我们好不容易建了这么辉煌的一个殿，马上要把约柜迎来了，所罗门结果祷告时却说这种话，说我们住建的这个殿不是神所要住的地方。接着后面还有撒风景的话，大家记住啊，第24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悔心转意承认你的名，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看到没？从天上你的来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很奇怪啊，我们以色列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大的精力，大家建了一个圣殿，那结果你不，首先你说什么啊？你这不是神住的地方啊，神要从天上来看这个殿，而且还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跟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所罗门讲这个话真的是代表预表，他就知道圣殿是基督的圣殿，后面我们要讲啊，我老说后面要讲，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圣殿是给万邦万民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知道吗？后面接着说的还有意思啊，接着第36节，你的民指以色列人啊，若得罪你，向你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给仇敌掳到远或远或近之地。如果你那是百姓啊，如果说要得罪了你啊，你就把他们交给那些仇敌，把他们带到，把他们掳去。接着说第38节，说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尽性归顺你，又向自己的地，也就是你说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地城，拣选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的居所来垂听你民的祷告和祈求。哇，大家看，所罗门真的是对神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了解，他知道我们建这圣殿是为什么，我们建这个圣殿是因着神的怜悯，是因着我们的献祭，神才与我们同在，神可以听到我们的话。当我们去离弃背离上帝的时候，怎么上帝不是就固定在这个地方，神是从天上他的地方来看待我们的， 而且他知道这个殿不是说只是一个物质一个有形的，他说预表的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圣殿。所以说后面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在尼布甲金撒二世的时候巴比伦被灭啊，不是 sorry 不是巴比伦啊，岁数大了经常这个词不达意啊，耶路撒冷被毁了，知道吧，连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尼布甲金撒二世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看耶利米书啊，这也可以看，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连哪个柱子哪个灯什么东西都被掳了，写的非常像个清单一样，非常的清楚，在耶利米书上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从此以后约柜就没了踪影，一直到现在，有人说在什么非洲啊哪个国家啊，有人说，有人查经啊，大家还有一个叫四八女王的吗，大家还知道吧，所罗门的时候来了非洲来个女王，但是这都是传说啊，只说现在约柜在非洲哪个地方，这不重要啊，因为它只是一个预表。我们说重要的是在这儿，我们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人继续来得罪上帝的时候，真的就应允了上帝所说的这些话，也应允了所罗门的祷告，他们整个什么圣殿被毁，被巴比伦所掳，最后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后来怜悯他们七十年以后让他们可以回去啊，让他们可以啊在那里又重新回到他的耶路撒冷重新去建圣殿。我们参加大家如果参加这个我们主日学的都知道，我们前面刚读的一个书信叫哈该书，就是在讲他们怎样来重建圣殿啊，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来重建的这样的历史。我们说这是重建啊，一直到主前第十九年由大希律来建了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圣殿，但是这个圣殿呢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啊，当罗马人啊提多带领大兵再一次来侵占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殿就被永远的毁坏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了，直到今天只有一个西墙，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所以圣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了。大家就奇怪了，旧约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圣殿就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新约所启示我们的，因为圣殿还存在，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中间，这就是约翰福音说的第一章是说的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圣殿从一个有形的圣殿就变成了一个无形的圣殿，是由耶稣基督所建造的。大家还记住耶稣基督说的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三天把这个殿拆掉，你们如果把这个殿拆掉，我可以三日把它建立起来。你知道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们三日要把它毁掉，你们要把它毁掉，你们撤回这殿，我三日之内必要再建立起来呢？首先我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是什么意思，当这些犹太人当这些公会的人法利赛人当这些祭司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的时候，记住啊，送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拆毁了圣殿，就是拆毁了这个圣殿，因为基督本身就是这个殿。基督说我要三日内再建立起来是什么，就是基督可以三日内又复活了。所以说他说你们拆毁这个殿并不是说他们把那个房子给拆了，而是因为什么，他们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所以基督要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就应允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道成了肉身来到你们中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但是你人所不可 看不到的这样一个圣殿，你们却把这个殿拆了，因为你们把它送到十字架上了，但是耶稣基督三天就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在新约里面我们讲圣殿就是耶稣自己，是神自己所建立的，很重要啊。从属灵的角度上讲，这个圣殿由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三日之内所建立这个圣殿，它就什么，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所献的这个祭，一次所献上，这也又映照了希伯来书讲的，当耶稣基督怎么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时候，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开了，人和神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达到父的那个面前，它的属灵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圣殿那个认罪那个救恩的那一部分，我们说它的预表就是借着刚才我所讲的这一部分这个内容所预表出来的。第二，我们再来看啊，从神和人同在的角度，我们说圣殿旧约里面不是预表神和人可以同在吗？它的前提是什么？是要有救恩，对吧？所以旧约人要献祭，在这里基督一次献上了，对吧？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解决一个什么？神和人同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也在周报上啊，第二章这样说的，我来念给大家。他说，并且啊，你们被建造在基督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个圣殿是什么？它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我们说在旧约里面建的是哪？是阿尔南的那个卧场，那卧场有个特殊的意义。但是新约这个无形的圣殿建立在哪个基础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坚实的这个磐石之上。啊，大家有个很好的对比啊。那个是建在卧场上，那卧场有属灵的意义啊，我讲过了。今天我们说建在谁？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而且他是有什么？后面接着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也是属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人，因为你们是重价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显出荣耀神。就是这就是表示这个五行的圣殿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而我们每一个信徒你都是这个殿的其中的一部分。 OK， 我们的旧约是靠什么建的？是靠金银木啊等等一些物质东西才建造的。我们是在新约的这样一个新的圣殿上，他是在基督作为这个房角石啊，也有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是这个圣殿的其中的一部分。他是住在这个殿，他的位置在哪里啊？他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上。因为在这里有一句话啊，是这样的说，彼得前书第二章啊，他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拣选为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啊。所以在这几段经文我们说非常非常清楚，尤其是在以色列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把你们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圣殿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说这样一个无形的圣殿它是由基督所建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圣殿是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与神可以直接的有沟通。如果你是被圣灵 所打上烙印的。我们每个人都身为神所居住的一个居所，所以这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在新约里面得到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述。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旧约和新约从建造这个圣殿的预备，圣殿建造的建造者是谁他建造的地方是在哪里，和建造圣殿的材料在哪里，和这个圣殿的功用在哪里，我们都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对比的话，你完全就能理解圣殿所要体验的它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基督徒不简单就在这里，因为神真的是，我们是这个圣殿其中一部分，我们参与到里面，同时这个圣殿呢又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吗？是灵宫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可能没有体会到。你真正确切的把这旧约和新约说代表这个属灵的意义这样一对比的时候，你马上就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不简单的，不是吗？好，最后我们来看未来的圣殿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是吧？所以上帝，我们说是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他已经把这个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说呢，神和人之间，或者是神的国度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一个彰显，对吧？因为这个日子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吧？那么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时，我们说要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建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状况。那么那个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圣殿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呢？我们大家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21章第3节，我给大家读这是约翰所写的。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接着第21章第22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未成的殿。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了，这个圣殿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神和人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同在的一个状态，不是吗？因为在这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没看见殿，这是约翰说的，因为全能者羔羊未成立这个殿。也就是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就在耶路撒冷整个是在这里是预表他的国度就在整个国度里面都是神的殿，也就是在那里人和神可以完全的可以同在，所以人可以享受完全的赞美，完全的像可以给耶稣基督有一起在他的荣耀里面，不是吗？因为他在这说，他说神在他的帐幕在人间，就与人完全在一起了，他要与他们同住，不是吗？那些人就是他拣选这些人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圣殿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说圣殿这个名词从圣经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最后启示录到最后，因为圣殿所启示的就是最后人和神达到了一个完全合一完全和平的一个状态。而在旧约里面，因为人的犯罪，所以在人没有完全的成圣之前，人和神怎么必须要借助于赎罪才能与神所相见。而在旧约里面，就是靠做祭司的献祭，是吧，人才可以神与神能够在至圣所里去见面。而基督来道成了肉身，他一次的献祭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所以人 可以与上帝在灵里面去交通去交流。而这个殿是神自己所造的，根本不是我们人所造的，给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有形的圣殿和无形的圣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真的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要积极的来改变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成为一个让圣灵可以居住的一个灵宫，让我们可以为神的国度啊能够发光，能够发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殿啊，让我们这个有形的人，我们靠着我们的想象啊，我们可以感受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真的你所体贴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悔改，唯有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才可以与你相会。主啊，也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你自己已经建立了这个圣殿，你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来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可以信靠你的人，可以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与天父上帝来和好。主啊，你就继续的来看护和保守我们前面属灵的道路，真的让我们在朝着你所给我们所预备的天国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坚定，我们大大的有盼望啊！我们也有从您的话里来领受的这样的能量。主啊，你就继续的啊来恩待我们啊，我们把以后的生活我们恭敬啊来仰望你，求你带领施恩怜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